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真正的安慰和欢喜。
哥林多后书七章五到十六节，
我们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没有丝毫安宁，反而到处遭患难，外有纷争，内有惧怕。但那安慰灰心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为他把你们的思念、你们的哀痛、你们对我的热忱都告诉了我，使我更加欢喜。即使我先前那封信使你们忧愁，后来我曾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封信使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你们曾忧愁，而是因忧愁导致你们的悔改。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而忧愁，这在你们当中产生了何等的殷勤，甚至变白，甚至愤慨，甚至恐惧，甚至渴望，甚至热忱，甚至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虽然我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而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忱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得了安慰。在我们所得的安慰之外，又因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喜乐，我们就更加欢喜了。我若对提多夸奖过你们什么，也不觉得惭愧，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是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向来都是真的。提多一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怎样恐惧战惊地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就越发热切了。我如今欢喜，因为我在一切事上对你们有信心。
昨天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重提过去发出那封叫人忧愁的信一事，其中一个目的是通过分享个人的担忧和欢喜，来向哥林多信徒表达自己一直以他们为念。纵使身体没有丝毫安宁，到处遭患难，内心也会因着收到他们的消息，知道他们有悔改的表现和持续的对他有热忱而得了安慰。从情感连接的角度看，这个出于真情的分享能够收到正面积极的作用。此外，保罗向他们重提这件事，或许还有另一个目的。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一节及七章二节分别提到哥林多信徒的心肠要宽宏开阔一点，于是读者可推测，当时应有一部分人对保罗心存质疑，不太接纳他的使徒身份。究竟保罗与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好还是不好呢？截至现在，我们从书信中读到的印象倾向于正面。保罗与哥林多信徒的关系相当良好，彼此思念对方和关心对方的情况。 问题是，在信中我们读到一些叫保罗担忧和悲伤的状况。有人把上帝的道当商品贩卖，有人凭外貌去判断别人和夸耀自己，有人在态度和行为上未显出自己与上帝和好，即有人心肠狭窄等等。于是我们可估计当时情况还是受控的，只是若那些破坏彼此信任的力量继续在信徒群体当中发酵的话，后果可能很严重。为此，保罗要当机立断做出警告和郑重的声明：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没有关联，即光明与黑暗没有团契等等。表面上看，保罗说这些话是要站在他那一边的信徒与诋毁他的人划清界限。六章十七节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跟他们分别。然而从他再次提及先前那封叫人忧愁的信来看，似乎又是借此提醒当中某些人要把握机会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若是如此，我们就明白到为何保罗在这里重拾了二章一到十一节的主题了。七章五到十六节有情感连接的作用，也有劝导人向上帝懊悔的目的在里面。教会里面存在不同的意见看法是相当平常的事，弟兄姊妹需要用宽阔的心互相聆听，彼此接纳。然而当群体里出现一些恶意重伤与批评，以致信徒之间及与牧者之间的互信出现损害，此时教会的领导人就要当机立断，凭上帝赋予的权柄和圣经的话语，向作恶的人提出劝导和警告。我们知道，劝导和警告的行动是没有人喜欢做的，吃力不讨好。特别在今天，一个追求粉丝和点击率的时代，我们更害怕正面用上帝的话语去提醒和责备人。恐怕这样做会伤害不少人的心，以致流失了支持者。圣经却提醒我们，上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在人前做一个温柔的人，只有安慰，没有责备。做牧者的就更想在人前做一个好好先生，好好女士。保罗却提醒我们，真正的牧养包含劝导和管教的元素在内。管教是爱弟兄姊妹的一个表现，起初会令大家感觉难受，但最终如果能够因着忧愁产生出懊悔来，真正的喜乐就会在信徒中间出现了。管教是为了让人有悔改及与上帝和好的机会。管教引致的痛苦是短暂的，与上帝和好却可带来长久的安慰和喜乐。为了更真实、更长久的欢乐，我们需要正视那些破坏群体、损害互信的邪恶势力，勇敢地用真诚的分享和严厉的教导，把受影响的人迎娶回来。这是保罗的心愿，相信也是七章五到十六节这个段落所要达成的目的，要把弟兄姊妹从假教师的手中夺回来。上帝的仆人需要在情感上与被劝导的人接连，同时也要信心坚定地用上帝的话语做出提醒和警告。情感与道理双管齐下，有时称赞，有时督责，如此的牧养会发挥更大的功效。思想： 保罗的安慰和欢喜从哪里来的呢？上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在上帝面前，我是一个接受管教的人吗？面对弟兄姊妹在信仰上的过失，我又会用上帝的话语做出劝导和提醒吗？困难在哪里呢？没有管教的牧养是一个怎样的牧养呢？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建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李文耀，播音林可辉。